到那一天，我们聚会时，我插进来讲一些话哈。那我很为那一天，神在我们当中感到高兴，因为那一天，这个，琳达讲到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啊，居华呢，他也要讲有关于这一方面，在居华讲一点点话以后，我就说我能不能插几句话，因为就在那一天早上，我特别被神感动，再去看希伯来书11:8-10，啊，我就很受感动，我甚至要把那个话背下来。那个是很重要的话，那所以那一天我好好的听他们讲到了，我觉得很棒。后来我再听一次，我还是觉得很棒。我甚至觉得弟兄姐妹呢，可以好好的再听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重点，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lesson。 好，那有人说圣经是书中之书，是见证真神的书。好，其实神是他真正的作者，是神感动他的器皿，把神所拣选，要叫人知道而明白的，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，写下来，叫人看了、听了，就能够从神跟他所造的万物，特别是人类，这一切的事来认识到神自己，特别是他跟人之间的互动，特别是他借着以色列百姓，借着犹太人这个整个历史，从旧约哈，让人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会爱，会给下奇妙的恩典，他也会管教，他就是要造就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称他们为他的子民，神造作他们，为了要借着这一班人来彰显神的荣耀。神借着旧约，然后后来有新约，有人说旧约的实质在新约中显现，新约的真理在旧约中隐藏。圣经分旧约跟新约，所以当保罗本来是犹太教，本来是在旧约的这个宗教律法里面，当他错谬，神及时来使他回转，来光照他的时候，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开了以后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以前旧约是很熟的，所以呢，他重新回到亚拉伯的旷野，他有神的灵了，有神的灵充满了，因为他领受了耶稣就是那一位主。那结果圣灵重新把他在旧约里边所熟悉的神的一些话，叫他得开启， 然后他跟着去遵他而行，他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实质的 reality。所以旧约跟新约这两部，这个两方面的缺一不可，因为这是神的设计，他要怎么样让世人，他很渴望这位肉眼让人的肉眼看不见的神，至高的神，圣洁的神，要把他最宝贵的个礼物送给人，就是永生，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要把这个永生带到人间，他要把这个故事，这个事情，要让世上的罪人迷迷蒙蒙，大家都不知道有真神的存在，大家都在偏行己路，要让这样子的人，有一些人他所拣选的，要他们能够领受，然后带领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旧约跟新约两者不能偏废，旧约的真理是到耶稣基督来除掉罪，然后复活升天，掳掠了众仇敌，回到天上差派圣灵下来以后，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就带领你们进入到一切真理的实际。所以旧约的真实质是在新约中彰显出来。保罗就是因为对旧约很熟，加上圣灵指教他，开启他，他可以把神的真理就传播的那么的透彻，在新约里边哈。那新约的真理在旧约里边隐藏。那旧约跟新约，我们这一阵子那一天，Linda 也提起神，神是起源，好，神是初，神是终，起源结束也是神。所以整部这个圣经里边，魔鬼最反对的就是。最反对人去熟悉的就是《创世纪》跟《启示录》。事实上，神的同在，神要与人同在，从《创世纪》一直到《启示录》，是贯穿着整个的世代的。那，所以，《创世纪》这一卷书非常的重要，它是一切生命人类事物的起源。魔鬼很怕人去从旧约里边得到神的启示，而借着这个启示被带进神的恩福里。然后最后启示录也讲到魔鬼的结局。好，所以启示录创世纪，我那一天好像几个礼拜以前，两三个礼拜以前呢，就我很少听陈希珍的讲道哈。那一天我说，哎，陈希珍很有名，我听听看。他听说他圣经也很熟，听听他的讲道，他就从创世纪，他说创世纪是圣经的根基。你如果 要把圣经读好，你要把创世纪读好。那创世纪里面呢，第一章又是创世纪里边的根基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第三章讲到罪。所以如果我们蒙神的怜悯，我们可以明白生命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人说啊，无知不是罪啦哈，可是我们无知，我们就会受亏损。我们无知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读。而创世纪里边，就像那一天 Linda 讲到的， 地上有那么多的人，神最后要带出一个国度，就要借着一个人，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就讲到信心，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以信为本的人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亚伯拉罕就是这些人的祖先。以撒就讲到他的顺服，如果没有顺服，没有信靠顺服，很多走在前头的神的仆人都说，如果我们没有信靠顺服，我们就没有真实的信仰，因为只有信靠顺服，圣灵才会临到我们来成全我们。啊，他讲雅各是圣灵的管制。我感谢主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神好特别。所以当我再一次听的时候，哦，我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这些追求你的人，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可以，你们可以再把5月30号那一天的讲到 Linda 跟菊华讲的非常的，他们很扼要的，很精炼的讲了哈。那因为这一阵子，其实也不是这一阵子，这一大阵子哈，我一直越来越觉得，为什么神的教会会软弱？为什么神的教会会软弱？因为有一些事我们搞得迷迷糊糊的，所以呢，我试着想要厘清这种，让我们大家很清楚，那感谢主，那我们所有能够信。我们所以能够信，是因为神的话，我们所以会有信心，都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神的事。在约翰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那边讲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。如果人没有奉差遣，他怎么能够去传道？因为所要传的是需要出于神的话，那个话才能拯救人。所以要有人奉差遣，领受到神的话，然后就来传。那要有传道的人才听得到神的道，听得到神的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我们就会有信心。我上次跟你们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讲那个叶光明他的见证？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讲哈。他一开始经历神的时候，他是先在英国的教会10年还是8年之久。10多年还是1个礼拜 8次的聚会，因为他们的学校要求他们一定要去聚会，可是他没有办法信耶稣，他说这个不是我要的。少掉10年之久，他在英国那个差派很多宣教士出去的国家去参加那个教会，他没有办法。那后来他信主了，他信主是神奇妙的让他惊艳了神的救恩。后来呢，他去当兵，他得了皮肤病，他是医务官，可是他得皮肤病，那些医生怎么医他怎么都医不好，他就一整年 就在病榻上，那医生都医不好，他怎么办？他祷告神，寻求神的医治。他就读到那个箴言第四章那边说，得着神的话就得着生命，而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因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奇妙的恩典，就得救了，甚至被圣灵充满了。他知道神是真的，可是他的信心起不来。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有活泼的信心，信神能医治我而得医治？那他说一句圣经节给他帮助，就是信心怎么来，就是读神的话。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把神的话是医全体的良药，神的话带来神的生命跟医全体的良药。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每一天他说你去看医生，医生给你开药方，会告诉你怎么样用这个药。他就一天每一天就按着规矩就读神的话，就读读读，把神的话当药吃下去，后来他病就得医治了。好，所以信心很重要。亚伯拉罕因为信，神就算他为义。那这个在创世纪里边，琳达呢，他跟我们讲的非常的精炼，很精炼，很宝贵。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呢，很实际的去读他所精炼的，很精炼的这些生命的道，就是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事迹里边读出来的，好，让我们去读他们。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基督徒很多为什么会软弱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很十足的经验到神是又生又活的神？因为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是一句话鼓励我跟耶稣搭上线的，就是要来经验神。那为什么很多人经验不到神？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这个 formula 去活啊。这个跟对神认不认识有关，所以他们的信心不容易起来，还有圣灵也不容易那么活泼的临到他们啊，这是一点。那另外有的人是啊，他们也是来聚会啊，也是在信耶稣啊，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，包括我自己哈，也享受神很多的恩典啊，可是好像生命中那种老旧的一些东西不够快的被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与主同定十架，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多少知道，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也领受的十字架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那个每一天天天要死，时刻要向着己死的这一种开启，我们好像心灵不够苏醒，要天天向着己死。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因着神的缘故，好像也做了一些神所喜悦的爱神爱人的事，可是那个己不懂得怎么被神对付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在一个偏行极路的跟在偏行极路，或者是是在爱神这个当中呢，好像交相的混在一起。我们不够那么清晰的说，好，我这个是在遵神而行，不是偏行极路。弟兄姊妹， 这个事情呢，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来信耶稣的，我是人看为好孩子来信耶稣的。所以我当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那一些行为好的人要信耶稣，他们更要神的怜悯。所以我渐渐就厘清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几点了，几句圣经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是大家很熟的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二章八九十节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能够信主实在是蒙了神的怜悯，不是我们自己能信主，是本乎恩，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听到了，然后我们接受了。第九节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我们也不是要自夸，我们也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一生哦，我从读书的时候我都在寻找荣耀，跟我都在寻找美德，诚实跟美德，美德诚实是美德之中，所以神就用他的这个美德吸引我。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我搞不清楚，美德就是一定会有好行为啊。那基督徒信主不关乎你的行为好或不好，关乎你有没有接受神的救恩。那常常像我跟我姐姐常常越不过的就是，我们都尽量的按着我们所以为好的要去爱神、爱教会、爱人，可是怎么就是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，好像是没有办法有我们以为应该有的好行为。所以救恩呢，我们来信耶稣是没条件的，除非我们亵渎圣灵，我们不愿意接受从圣灵启示的这个救恩之道，那就没有办法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不论我们的罪恶再怎么大，神都有办法救。那观念我们都知道，但是那个信耶稣是没有条件的，当神说天国就是一个网撒下去全部都捞上来，耶稣开筵席到路上，到篱笆那里，到街上什么去，把一些人全部都请进来，那个都是没有条件的，好的人坏的人神都要救。那什么样的能够得救？本乎信，你能信你就能得救。你说老何，老何是一个妓女，可是因着他信，以色列人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，他信，他要领受神这个救恩，他要跟神站一边，所以他就得救了。虽然他是妓女，跟他过去，但是信了之后就要，你就要悔改归正，你要悔改才能进神的国， 你的罪交给耶稣处理，能不能继续在罪中？断乎不可。所以这个东西要很清楚。我们进入开端是因着信，耶稣是门，是义门。只要我们不亵渎圣灵，我们都可以进入这个义门，蒙神呼召都可以进入这个义门。不论我们的行为多坏，神的救恩足够救。可是一旦进了这个义门，进到耶稣那里去，保罗怎么说？既然信他，就当遵他而行。好，在我们看这句话之前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哈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很熟的这些真理，我们真的让这些真理就活化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，我们就依循这些真理所引导的，那我们的灵命一定会会进步哈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一节跟十二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耶稣很称许施洗约翰。然而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那进天国的人，我刚刚讲，无论再怎么坏的人，只要听到神的福音，愿意悔改，信福音的，就是你愿意仰望十字架，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可以怎么样？实际的动作是什么？去仰望十字架上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舌，人子照样被举起来。我们去仰望挂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，他怎么担我的罪，担全世界上的人的罪，他是罪，他成为罪，他替我死了，替我除掉罪，替我灭绝罪身了。我把我的罪给他，从此以后我不要再犯罪，就是我不在罪中，那这样我就得救了，我就会得永生了。但是这个完了之后，他这边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因为天国里最小的领受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，不是地上来的，那个来源是天上来的。所以虽然施洗约翰，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还大的，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了，可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是因为那个生命的来源不一样，我们是从神生的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信耶稣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来得救，是靠着神的替死，神的恩典，就接受他的恩典，不做工，不是我们做什么工，是把神的替我们死，替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恩典领受到我们的生命中。那以后我们就要努力了。这边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施洗约翰是悔改的洗礼，耶稣基督来了要跟随这位神的羔羊，那你就要好好的跟随主。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他讲的，保罗很认识生命的事，保罗传神救世人的生命之道，保罗他讲 他所有讲到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是要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然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也要跟他一起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他说钉十字架，早期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对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真理还不是很清楚的知道，但是蒙神的怜悯被他吸引，就是喜欢来走他的路，喜欢来听他的话。那你知道我们人同时，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乎自己，我们在乎神，我们就会放下自己啊。其实在恩典中也走了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不够，好像不只是在大事上是这样，在每一天在应对一些事情很实际的事情上，我们要来让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我们要来放下自己。所以保罗呢，他讲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第七节是重点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我们遵他而行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说，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。我们遵神的道，神的灵就会向我们开启生命真理的事，真理就会叫我们得自由，这个都是很实际的。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，邦尼他有一次跟我讲说，师母啊，听你讲道讲来讲去，就是要听道也要行道。然后那这是他讲的一句话，另外一句话他说，基督西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每个人听到又行道，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独当一面。我很感谢这个宝贵的姐妹，她现在在耶稣基督那里，她在我生日那一天，我的生日就是她的忌日，6月30号离开世界。他信主，他今天仍然活着，他只是以一个生命不同的样式活在另外一个领域里。我们要行道，要遵他而行。第七节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我们的根基，信心坚固。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。我们如果是要成为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要在乎神的训诲是什么。你去看起初教会，他们那些信主的人都领受使徒从神来的训诲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那这几件事是必须要切实去做的，我们才能够奔走这个天路哈。信心一定要成长，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也不是一步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一步就到位的。先是在乌尔，神向他显现，接着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传统的说法说，亚伯拉罕影响他爸爸，然后爸爸就带他们往离开乌尔。那后来就是这个Linda 的讲道里边有讲哈，12章1节，神再向他显现，再呼召他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罗德后来到一个地步，罗德又分手了。 他从神领受的，神说从你本身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。等等等等个十年了，没有动静。从亚伯拉罕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裔。所以萨拉呢，那时候叫萨莱，萨莱就建议他跟他的子女，那是亚伯兰的后裔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也不对，都不够领受神的心意，不够领受的那么的，全然是从神来的，领受的一部分是从亚伯兰生的。所以和神继续说，不仅要从你本身生，要从你跟萨拉生的。那你跟萨拉生呢？萨拉已经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亚伯拉罕身体也如同已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只能神机了，神就应许他们，所以以撒就是凭应许生的，是神亚伯拉罕所信的，是那死无变有，就在亚伯拉罕已死，看似已死的身体已经没有生机了，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，在人看来，神把那个 life， 把那个生命注入到他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肢体里面，所以他又可以生养。萨拉也是，后来改名叫萨拉，萨拉也是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增长。他们从一开始追随神，知道多少，那就去顺服多少，那还不是十足的摸着神的心意，但是摸着神部分的心意了，他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的信心要增长，一直到最后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达到最高点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腓立比书第三章。这是保罗的态度，他对追求主的态度，或者我们从第八节，我们从第八节一起读好了。第八节，先读到第12节哈。保罗自己的见证就是怎么样信耶稣，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继续来追求耶稣最好的写照哈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，他讲到说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那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他是个罪魁。他就得救了哈，那是神的忍耐，是神的忍耐哈。那他说，或者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了，《提摩太前书》，保罗很谦卑哈，他说，15节。12节开始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有忠心哈。他认为对的，他就会忠心的执着到底。神看到他这一点，那其他他有很多的错谬哈。那神就看到他这个忠心这一点。然后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这个是他的罪过，很大的过犯。他甚至在别的地方说，他还要人去亵渎神，很不好。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他不信不明白，为什么不信？他没有蒙开启，不明白，所以他犯了这个错。 所以神亲自介入啊。然后十四节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恩典不是他自己配得的，恩典是神的怜悯赐下的哈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。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所以对我们一般人，也许有的人他过去有很多不好的，在我们看来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糟糕？可是这个人也可以得救啊，哈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罪人啊，好、哦，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哈、哦。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说，神在我这个人身上怎么做工，神那么的忍耐，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神忍耐在时候到的时候就光照我，就在我生命中督促我怎么样来跟他合作，使他来改变我。我听那个大卫跑生的讲道里边，他讲到有一个见证，他说英国，他跟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杀了人吧，后来就被判刑，是无期徒刑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被关在监狱里哈。他一个人，没有人能够跟他那个。那后来神的恩临到这一个人，神改变他，结果他呢就把那个监狱里边的地方变为美丽的花圃还是花园哈，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。神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哈，然后他说，甚至就他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人的人哈，一个带给人很好的影响。以前是杀人的，可是后来他可以成为好好去影响人的。他说曾经有那个法官对那个罪犯下一个判决，他说我判你跟这个人某某这个人同事住一年，还有这种判决的，就是让这个人去受他影响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神救人的那个奇妙恩典，拯救的大能哈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，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把神的意思领受的准确进来，很多人我们都可以提醒他们来到耶稣这里都是有盼望的。只要你愿意好好的仰望耶稣基督而得救，仰望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standard。 在以赛亚书59章那边说，当仇敌像洪水这样冲来的时候，英文有一个版本说，圣灵呢就把那个 standard 举起来，就把仇敌驱逐出去了。那个 standard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还有耶稣活泼的道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求神帮助我们把神的道领受的清楚，好叫我们对一些，我是因为觉得关于我的旧造倾向，我自己没有办法，我完全无能为力，我只有求告神，让我能够依附在神，进入他的里面，让他来替我活。 不然我没有办法来对付我自己肉体的诠释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话，我们对那一些很不容易的人，我们就会觉得他有指望，就能给出鼓励的话，提醒的话。那所以保罗呢，保罗他到那个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保罗以前也是旧律法的义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后来神光照他，神光照他哈，然后第三章第七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，如果他抓住这个东西不愿意放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得着耶稣基督，他把那些都当作有损的。就像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的意见，放下你以为的义，如果你不愿意放下，如果神一件事，神的意思跟你的意思同时出来，你不愿意放下你自己，神就不能进来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耶稣。那不论你所坚持的在人看来是多么的好，只要是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，你都要放下，不然你就得不到，你就得不到神的生命。那这一点我很清楚，因为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在这种的里面被神考验过的。我们要持定的就是出于主的，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好或不好。然后第八节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保罗被带到一个地步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能得的至宝，因为只有这个。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，或者耶稣来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的结局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得而能够带进永恒里去的。记不记得我在荣耀福音GGC 的 LINE 上，我 po 了一个我们那个神男女有一个才女，她 po 了一段文字，我趁那个机会就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就传给他们。地上有很多人很有才干，我们也认识一些人在地上非常风光，很德高望重，人人尊敬的，可是当他没有耶稣的时候，或者当他不够在离开世界之前不够来跟随耶稣，那很可怜的。所以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。那保罗他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如果这个东西会拦阻我更多得耶稣，我就当作是有损的，当作是粪土，我就不要了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不是自己的好行为，不是自己的行律法，而是有信基督的义。我们信基督，我们就让圣灵带领，所活出来的就会成全律法的义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得的义，而是神活出他自己。那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他这样子的追求，他就会跟神的生命 相交织在一起，他就会经验到神复活的大能。神的爱像一道江河，神复活的大能也像一个泉源，可以在他的生命中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。那个标杆就是要像耶稣，就是要让耶稣活出来。十六节，我觉得十六节我们要特别留意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现阶段不是我人生的终点，我即使今天100%的蒙了神的悦纳所活出来的，还不足以说完全来表彰耶稣基督，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所以我今天能活到什么地步，我就是把自己就是放手，让神按他的心意在我的里面做这样就好了，就安息了。我歇自己的功，让神自己在我的里面行事意念都照着他的心意来行。那这个必须要我们要有所放下。所以我说这些年就是天天要死，时刻要死，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。以前荣教师说，孩子们，你们并非不曾住在基督里，只是你们进进出出。Linda 说，那个雅各后来在庇鲁伊勒遇见神，神要他改名字叫以色列，可是有时候他用名字以色列，有时候用雅各，可能有时候他好像活在那个新造蒙恩的里面，有时候他又回到旧造，又不兴 又冒出头来。好，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都还在过程中，好，但是我们知道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。所以耶稣让我们信耶稣，主耶稣让我们信他，他的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神的目的就是他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工，他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工。哦，我没有想到时间过那么久，哦，那么快。我们看几处圣经哈，先看希伯来书十一章。第九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因为第十节，为什么他这样呢？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的，我们是神的作品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神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工， 神要把旧造不是神栽种的拔除，然后重新用他的新造来代替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当时为什么亚伯拉罕，神要亚伯拉罕要行割礼，要把一些属肉体的挪除，那这个是在当时的事件，神要亚伯拉罕做的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24节，在创世纪那边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们家的所有男丁都要行割礼，在肉体上，有这个记号，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。好，那亚伯拉罕当神上升回到天上后，亚伯拉罕立刻就全家的男丁都行割礼。好，所以亚伯拉罕他在信靠顺服神这上面是很警醒在顺服的。好，那他那个肉身行割礼，那是一个物质上表面的一个举动。我们看24节加拉太书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旧造喜欢或不喜欢，不是靠着我们想望或不想望，而是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。所以凡是不出于神的，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，神说这个就是你的肉体，他不服神的意，也不能服神。你这个如果不放下不自死，就会拦阻你往前，就会拦阻你生命更多得着耶稣基督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雅各这一个人，雅各怎么被对付。他为拉结自己甘心服侍拉班7年，他自己讲出来的。因着他爱慕拉结，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神要对付他，你如果去听那个句话讲的哈，雅各其实这个人也是守节心清的人，可是他爱慕神的祝福，爱慕父亲的祝福，爱慕长子的名分，他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很好的。所以神就雅各遇见拉班，那他甘心为他深爱的拉结服侍7年，他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你看他里面的那种那个爱慕有多深哈、哦！可是呢，他的舅舅却把利亚给他。哦，那这个对我们可以想象，对他容不容易呀、啊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他舅舅就要求他再服侍7年，7年不是7个月。不是7个礼拜，不是7天呢，7年呢。结果呢，再服侍7年。所以雅各原来并没有要多妻，他原来只要一个妻子啊。可是神就容许环境来对付他，他两个妻子，这个两个妻子在那边争来争去，他所爱的拉结就把他的妾给雅各，然后利亚也把他的妾给雅各，就变为4个妻子，多妻之苦啊！ 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又彼此嫉妒啊。好，结果他要回家了。那雅各所爱的拉结，雅各本身啊，他一本初心，他没有受那个拉班他们家拜偶那个有偶像的这种影响，20年了，他没有受这种影响。可是他的太太，他所爱的拉结，却去偷那个神像，他不知道。他爱这个拉结，可是阿结那个拉结里面的心并不是跟他一样的。结果雅各不知道，就说好，谁偷这个神像那个人就要死，就好像变相的咒诅了拉结。那拉结呢，拉结就是活在地上的这个福的里面。他生了约瑟以后，约瑟的意思是增添，希望神再给他一个孩子，然后神真的也再给他一个孩子。结果就在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难产就死了。那这个叫我们动了敬畏的心。当我们实际去读圣经的一些事件，你会发现神是守约的，神的话句句都定准的，神的筹算是不改变的。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耶户做了神所喜悦的事，可是耶户也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事。神说你这个朝代可以有四代，果然到第四代就没有了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子孙要寄居别人的地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到第四代回来。果然这个话都应验了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就发现，当我们这样读，这样把它领受进来，我们的信心很自然对这位神有一个认识，我们的信心自然就增长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怕要见以扫害怕，然后这个圣经都有哈，那个句话讲得很清楚哈，我就不附送了。他大腿窝被摸了一把，他就瘸了。啊，最后呢，他心爱的约瑟又死了，他以为是死了，不见了，他一直在被剥夺。到最后他们要去埃及买粮食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4章哈，他们就跟那个埃及的这个宰相就是约瑟了，还没有认嘛哈，那他们就跟他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那个犹大说，我可以替这个小儿子啊。44章的第27节啊，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他被骗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你看在约瑟的心里，我的妻子就是拉结嘛，他的原意就是只要拉结而已嘛。你说神对他的对付有够不够厉害？实在够厉害，对不对？神所有这些事情就是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经营建造。我们最后看一下几句圣经我们就结束了。诗篇92篇，如果神要用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皿，神一定要在我们旧道的生命里边 有所作为的。诗篇九十二篇第四到第六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但愿我们不是愚顽人，虽然我们以前曾经是愚顽人，但愿我们至终不是畜类人，不是愚顽人。所以我们能够跟神合作。好，那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三章。第三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、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这是保罗写的，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子的话？那是他在他的里面他所经验到的一些事，所以他把它写出来。好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借着重生的喜，我们能重生，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看哈。圣灵的更新，我们必须要跟神合作，信神就是做神的工，真正的信就一定会带来顺服，圣灵就会赐给顺从的人，圣灵来就会更新我们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我们如果成为神的后世，就可以承受他的福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就是雅各被神制作，逼得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我们的己就一直被制止。那在旧约时代，他用这些实际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事件在制止他。所以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真的苦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哈。但是这些到新约，它是一个真理的一个预表。所以神会量各种环境来对付我们，但愿我们明白，不要无知，但愿我们顺服，不要悖逆。那志刚从德州回来就带我们唱了一个138首，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138颂赞诗选，学乔可以帮我们弹吗？Hello，
他好像他今天啊太早起来。